斯书。
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第五章，第五章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重点放到前面一段。我们今天会一起看第一到第十四节。第四章那里，我们就会听阿摩斯教我们说，上帝是一切的掌管者，无论是好像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好事或是坏事，其实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也学到了上次说，我们今天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世上有一切的灾难，好像已经不会把它连贯跟上帝在一起，我们好像会以为这个是倒霉，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不幸其实是因为运气不好，结果我们反而感觉不到是上帝在管教我们。那上次我们也会碰到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阿摩斯经常在复习的，经常在反复在提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顺从上帝。我们从外表来顺从其实没什么用的，我们今天也会再次来看这一点。结果上帝之所以会派阿摩斯去劝以色列人，就是要劝他们要悔改。那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我们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劝勉我们的话。阿摩斯，我刚开始讲阿摩斯书的时候跟大家解释过了，他是南国出来的，他是犹大人，然后他就被上帝差派到以色列去跟以色列人讲道。所以我们当我们看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其实这些话是跟以色列人讲的，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也就是说这些话是跟基督徒讲的，就是跟一些自认为自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的那些人讲的话。所以他并不是面对外邦人，上帝在这里责备他们，其实是责备以色列当中的一些罪，也就是责备我们基督徒当中所有的一些罪。我们今天从第一章五章第一节我们开始读哈。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那阿摩斯在这里说重新好像跟前面几章一样，一直在劝他们说，你们要听从我，你们要听我们的话。他好像这里在反复在讲到说，以色列好像有一点，甚至你可以说有点愚蠢，就是好像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仍然不想听上帝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新的词，他就说要听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为什么要讲到哀歌？到底是谁做的哀歌？到底是谁悲哀？是有一些人觉得是上帝觉得悲哀，看到以色列那么的不听他的话，觉得好像是自己很伤心一样，因为以色列而悲哀。有另外一些人觉得是阿摩斯，他觉得很辛苦，被派到以色列当中这里来，在这里劝勉他们，然后也没人在听，所以他觉得悲哀。我们如果从原文来看，特别是看他那个语法上面的架构，其实更可能的是那个悲哀的其实是以色列自己，就是说他这里要写的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结果我这些话会成为你们的悲哀，或者会成为你们的哀歌，或者另外讲，你们要听我这些话，其实这些话会讲到一些的事情，结果这些事情必须会让你们觉得很悲哀，或者未来会让你们觉得很悲哀。那是哪些话呢？后面我们继续看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啊。以色列民，或者这里要强调是原文做处女，待会我还要解释啊。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为什么这里有讲到一个处女？那中文它帮助我们，它已经把它翻成是以色列民了。原文它就讲说，以色列的处女已经跌倒。那我们从圣经其他的旧约的一些经文，我知道好像上帝经常用一个女士，一个真女来描写以色列。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雅各书的时候，你记得那个真女就代表以色列。为什么要用一个真女来代表以色列呢？因为从上帝的角度来讲，他 采取了那个以色列当他的子民，意思说他会要求以色列在灵命身上要保存一种的贞洁，所以他不能拜其他的偶像，他要很忠心的对待上帝，他只能等候上帝再来，他只能跟上帝有关系，所以就喜欢用真理 来表达。那他这里意思说，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了，以色列跌倒了以后也不能再起来了。他这个基本上就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会跌倒，上帝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会用各样的其他的王国来攻击他们，结果来灭掉以色列。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到家的城，以色列家之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下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下十个。这里上帝就会更清楚地跟大家讲说，第二节他会说要怎么灭掉他们。第二节很清楚，他说他躺在地上不能再起来，但是他没说这个真女会死掉。那第三节他这里就更强调说，好像有一千的，或者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下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下十个，意思就是说剩下的不多。另外我们也可以讲说，上帝拣选的人不多，整一个以色列民会灭掉，能够存活的或者能够生还的只有十分之一。那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说要把重点放在这个数字上，说是十分之一，但是他在这里其实也是在鼓励以色列人当中仍然忠心的跟随上帝的那些人，就是说他是跟人讲说，你们的国家将会灭掉，但是还会有十分之一会存活。第四节他就更清楚讲了，他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那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当时的信徒来讲，这个应该是一个蛮有鼓励这种滋味，鼓励他们的滋味的一种话。阿摩斯他之所以要跟他们讲到，跟今天我们讲到听到的目的是一样，就是要让人能够亲近上帝。结果他在这里讲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所以他阿摩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之所以讲到，就是要让他们悔改，要让他们寻求上帝，其实要给正在寻求上帝的人，要给他们有这方面的盼望。同时他会让那些不寻求上帝的人，让他去掉他们的借口，他们在罪当中会死亡，其实也是算是他们自己不可原谅。有人已经属于上帝的子民，已经属于以色列人，结果上帝在那边已经给他们这个应许，我们也可以说好像向他们要约的时候，结果你不接受，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你到时你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愿望可以跟上帝讲说，好像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们知道上帝其实不喜悦那些人因为罪而死。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二节有一段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啊。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二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当回头而存活，就是要叫他们要寻求上帝。”我们继续看第五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是吧，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为什么这里又会提到基甲还有伯特利还有别是吧？其实你们可以回头想一想，可能你们也有这些经验，当上帝来 找我们的时候，当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他赐信仰给我们。但人因为软弱，很少会好像选那条直接会到上帝那里去的那条路。我们反而呢，虽然知道上帝呼召我们了，我们会一时感动，在那边认罪悔改，又哭又感动那一时，结果我们就做一个节制祷告，结果之后怎么样，又跑了，走歪路，离上帝越远越好。结果上帝不断的在呼召我们，然后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是已经属于上帝，但是我们好像会找一个办法，不要太快到上帝，或者到一个离上帝太近的一个地方去。人很少会采取一个直接到达上帝那里去的一个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跑不了，但是我们还是左看右看，然后我们还会找。对人来讲，很可能我们找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会找一个适合我们自己品味，适合我们自己爱好的一个教会。我们会觉得好像既然要信上帝呢，要信的稍微适合我自己的品味一点。所以那些人，当时我给大家也介绍了伯特利，还有吉甲，还有别士巴，就代表那些北国以色列王所建新殿的那些地方。他们当时北国南国分开了，结果以耶路撒冷在南国，结果北国的王他就在这些地方新建立新的圣殿，让那些人在这些新的圣殿那里敬拜上帝。结果前面几章我们也学会了，上帝其实不喜悦，他觉得我从来没有叫你在基甲，我也从来没有叫你在伯特利建立一个新的圣殿。我托大卫，我是托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其实在耶路撒冷。我要你们赞美的是要你们到那里来赞美我。我们如果把它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我们要以上帝教导我们的那个方式，以上帝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来赞美敬拜上帝。我们不要再左找右找，然后好像找到一个更适合我们自己个人爱好的，然后以我们自己的这种想法来敬拜上帝。你们知道我们教会会很重视说，我们当今信徒必须要认识，要明白上帝的道。那你们也会经常，无论是哪个讲员在这里反复的听到说好像你光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其实是进不了天堂。那也许有些人会受不了，你会觉得那我还是去另外一个教会，他会教我说当基督徒会领到上帝的祝福，无论是事业学业都会很顺利，然后你会到那种教会去，因为是合你的品味。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寻求他，但是他要提醒我们说，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去寻求他，而是按照他的旨意。我们如果真的信上帝的话，我们还是会犯罪，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但是真的基督徒，我们会因此觉得悲哀，我们会慢慢开始恨我们的罪性，我们会因此后悔，因此悔改，我们会因此祷告上帝，觉得期望上帝快日再来，可以解放我们。上帝这里书会说基甲跟伯特利会被灭掉，就是说基甲会灭掉，然后他说伯特利会归于无有。归于无有，我觉得他这个表达方式很有意思，就是好像那些人去伯特利敬拜了，他会带着一种虚假的心，他在那边献祭，结果他就以为说因为他献祭，上帝就免他们的罪，虽然他只是顺从一个外表的一个要求。结果上帝就跟他们讲说伯特利会归于无有，就是说等于说他是空虚的，就到时你会认为你因为你每个礼拜来做敬拜，因为你曾经受过洗，你以为上帝就会免掉你的罪，结果上帝说没有，是空虚的，你所信的那个就是伯特利。 我们继续看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生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那这里上帝好像会重新重复他的应许，意思说要寻求上帝，结果我们就会得到生命。他会在你重复他的应许，但然后他会说他会强调说你们不能到伯特利那里去，因为伯特利会被灭掉，然后信伯特利的人会一起跟他被灭掉。下一节他就说，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那这里好像阿摩斯又转向一种跟一章二章三章我们一起念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架构一样，他好像会指一些很具体的一些罪很具体的一些罪犯来责备他们。阿摩斯在这里基本上就说责备他们，说他们其实犯罪，他们不仅仅是对不起上帝，他们也对不起人。我们知道说圣经一直有教导我们一件真理，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爱上帝就没有办法爱人。另外讲说上帝在他的启示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是爱上帝就没有真正的爱的来源，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来爱人。所以上帝的话主耶稣也曾经为我们总结了，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两件事，要爱神跟爱人，但是就是以这个次序，我们要先爱上帝才能够爱人。阿摩斯在这里也是讲说，你们不爱神所以你们肯定也不爱人，所以他就这里在责备他们说，这些有权力的这些人可能就要讲到法利赛人，或者讲到那些法官，他们在这方面在虐待贫穷人。第八节他会更具体的，他说这些人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占星，使死因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然后他还是说耶和华是他的名。为什么阿摩斯在这里要强调说神是谁？我们人不是知道神是谁吗？他就是这里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也讲到说，我们人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敬拜上帝，我们喜欢到基甲到伯特利去，我们也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按照我们自己的爱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出上帝是谁。所以阿摩斯在这里他就要强调说，上帝不是你所想的那位，上帝其实他就是那个创造卯星和占星。这里无论你怎么翻译，他是用一些希腊语的一些名称，英语叫 Pleiades 卯星，然后那个占星叫 Orion 其实就是指两个不同的星。那个卯星呢，基本上是七颗星一个系统，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些星好像从它的光量来讲是比较柔和，在希腊文化里面是代表春天或者代表夏天，有光的比较柔和。然后 Orion 占星呢是代表它是比较烈比较冷的一种光，所以它就代表冬天。所以在这里说上帝创造卯星和占星，意思说上帝是管就是掌管四季的那一位，他创造四季，从春夏到秋到冬。结果他后面还说，讲到把夜间变成白天，把白天变成夜间，就是他也掌管每一天的那位上帝。结果赐生命的上帝，为什么？因为他 把雨降到地上的那位上帝。所以基本上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说，上帝好像是那位掌管整一年的那个流程，那个掌管整一每一天的那个流程，那个赐生命的那个主，是这个上帝在讲话。这个今天你可以提醒我们，我们当基督徒的，特别是像我这种背景的，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从小到大听那种圣经的故事，我们想象上帝其实有一种偏见，就一直把它想成是那个 dear God， 就是那个好像慈爱之主。我们一直会强调上帝就是爱，而且上帝是爱，但是上帝不光就是爱。我们讲这句要小心的，因为很容易误会。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上帝想成是那位 daddy， 然后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他好像生气就笑脸坐在他腿上抱抱他，然后就没事。阿摩斯在这里就是在提醒我们说，他是那个掌管者，他是那个创造者，他是那个赐生命之主。结果他还会讲说他名叫耶和华，意思就是在强调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位上帝。我们每个礼拜天或者你每天灵修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灵修？你为什么要今天来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上帝是谁。第九节，他是力强的，呼召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这个上帝他是爱，对，但是他这里他反而会讲说这个上帝他会使我们灭亡，然后他有提醒我们说，我们无论多强其实也都没用，我们建多厚多强的城墙也没用。他说这里的保障也会毁掉。我们今年生活在瑞士这个环境，其实无论怎么样各方面都过得很好。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很独立，自己很富有。我们要记得，当上帝第二次来，当上帝来审判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不会帮我们一点。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你们他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那好像他又在责备，特别是那个社会里面比较强比较有权力的那些人，好像那些当法官真的可以审判其他人的那些人。结果他说这些人，那个老百姓不喜欢他们，那些老百姓是怨恨他们。我们能够理解说，上帝有时候他以一个例子，以社会最强的那些来做代表，所以他就责备那些社会里面比较有权力的那些人。我们今天，我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原发现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权力那些人，仍然他会把自己躲在法律背后，好像是享受一种的豁免权。所谓的豁免权就是你当官，不论是法官啊或者国委或什么的，有一些东西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告你，你就享受一种的豁免权。那你如果今天打开报纸，你天天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有关的新闻，无论是法国的 DSK Dominic Strauss-Kahn， 还是意大利的 Berlusconi，还是什么，他们一被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社会已经坏到一种地步了？这些人他都不会觉得有必要再证明说他们没有犯那个罪，他也不会再是跟人说我根本没犯这个罪，他唯一所做的他就躲在这条法律上背后，他就说你没办法告我，因为我是当官的。 就是躲在所谓的这个豁免权后面。这个就是今天社会的一个形象，其实跟当时没有两样。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这个社会好像有进步了，以前当王的他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然后你没办法告他。今天其实掌权者还是这样。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要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那上帝就进一步的告诉他们说，你们虐待了这些贫穷人，但是他同时告诉你们说，你们别以为你们可以享受到有关的这些果子，我不会让你们享受到这个果子。我们如果看今天我前面一段时间刚看到 Bill Gates 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他的一个生平了，他的历史他怎么样变成微软的老板，然后他怎么样变成世上最富有的那个人，结果他要怎么样把这方面的财产传给他的孩子。这个就有一些人估计，就是说他的孩子 Bill Gates 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有被他父亲教导，没有被他父亲引导，也就是说他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怎样来好好管理那么多的财产。结果哪一天 Bill Gates 他也发现了，他就觉得不可以把那太多的财产留给他的孩子，所以他就把大部分的财产放在一个基金，那个孩子是要不了的，然后他把很小一部分的财产留给他的孩子。中国人也有一句，就说什么富不过三代，是不是？就是这种概念。好像人如果以这种方法来，就是因为欺负穷人来偷别人的钱，因为贪污而富有，上帝好像不会祝福。第十二节我们继续看，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一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取往穷乏人。我觉得这一句话挺伟大的，上帝在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们的罪过有多，有何多，我知道你们的罪恶有何大，上帝知道我们的罪。有的时候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同样的感觉，如果周围没有人提醒你，好像你会觉得这个是它变成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一个行为，结果你好像偶尔你会忘掉说上帝会知道，然后你会觉得没有人知道就好了，只有老公不知道就好了，只有我的孩子不知道就好了，只有我的同事不知道，只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就好了。我们不要忘记，其他人知道不知道不重要，上帝知道，说上帝知道我们的罪过。上帝在这里也责备他们说，你们好像苦待异人，就是你们虐待异人，然后你们贪污，你们收这个贿赂，就讲这些法官，他们收贿赂意思是说，有人可能犯罪了，打死一个人了，结果就不被那些法官审判，反而是给了他一点钱，然后就让他跑。所以这几个他在这里责备他们的都是有相关的。所以他在这里说，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城门口就是以前他们的法院，你可以说相当于法院都在城门口，所以法官就坐在那里要审判人，所以在那边，在城门口，就是在法院里面驱往穷乏人，就是穷乏人没有办法付钱给这些法官，所以就没办法得到公义。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 通达的人就是那些有义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是属于上帝那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发言，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压迫他们，不允许他们发言。我们今天在瑞士有没有这个感觉？只是我们的环境有没有禁止我们真正可以发言？感谢主，很可能你不认为，但是你如果看整个这个大环境的变化，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趋向。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瑞士大多的州已经没有宗教课，所以小孩也不会学到关于信仰的任何的内容。结果在课堂里面，老师也不能，是法律上规定了，不能挂十字架。为什么？很可能会，他觉得很可能不太恰当，因为也许班里面有一些回教徒，比如说。那我们工作当中，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有一个很厚的合同，包括我们公司。那个合同当中，你就会先说，我工作呢，我会在信仰方面，我会保持中立，就我不会歧视其他信仰的人。结果我不会在工作时候跟我的同事讲到福音，我也不会在工作课堂上太公开的来行我信仰所要求我行的那些事。那当然，他这个不仅是对基督徒做，他这个也是指那些回教徒，意思说不允许回教徒在我们公司当中礼拜五要带一个地毯在那边祷告。哎，但是整个这个趋向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确实是往这个方面走，就是他不允许你活出你的信仰。所以确实是我们的社会慢慢会走向一个不允许我们开口传福音，不允许我们开口认主的一个趋向。所以第十四节，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他就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心照你们所说的必照你们所说的，太小了，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在这里，上帝好像在鼓励我们，我们要寻求善，我们就可以得生命。同时在这里，上帝也在劝勉我们，我们不能求恶。结果好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有一个条件，就是上帝确实会与我们同在，但是只有在我们求善的这个情况之下。上帝在这里好像讽刺的又跟你讲，好像必照你们所说的一样，我就会跟你们同在，就是指那些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伯特利或者基甲的那个情况。但是人到伯特利去敬拜，一开口就知道上帝就是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上帝的子民，谁都打不过我们，我们一切会顺利。上帝在这里说，你们要求善，然后必须不能求恶，你们就可以存活，然后我就会跟你们所说的一样，我就会跟你们同在。我们在提醒大家，阿摩斯，我们要看到阿摩斯其实去以色列，或者上帝之所以派阿摩斯到以色列去，不是因为要跟外邦人讲话，是要阿摩斯跟以色列人讲话，就是要阿摩斯跟信徒讲话。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知道不是因为我们像他们那东西一样受割礼，或者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受过洗，上帝会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我们求善。无论是古代或者今代，给大家举个例子，中世纪当时有全欧洲有很多王就招一些军人到中东那边去打战，就招那些所谓的十字军，这种教徒 就以为自己是因为服侍上帝，就跑到那里去攻击耶路撒冷。欧洲那几个王，他就觉得耶路撒冷是迦南地的中心，也就是天国以后要降下来的一个中心，我们必须要把它打回来。结果每个这个十字军，他就在他的衣服上前面带一个十字架，然后他们打战之后，他会派两个人也带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志，一个十字架先冲进去。为什么？因为以为带着十字架就不会打败。我们今天的社会，你看到美国的钞票，每一张每一个 dollar， 无论是100或者一块 dollar， 上面都会写说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任上帝。是不是因为你这样写，你整个国家就不会碰到任何的经济危机？是不是因为你这样写，你的国家就会永远被上帝祝福？我们瑞士的宪法也是好像很谦卑的，第一句啊，就是在第一条之前，你可以说那个前言，他一开始就说奉全能者的名创造天地的主。结果因为瑞士的宪法一开口就先提到上帝，是不是这个国家就永远被上帝祝福？肯定不会。是不是我们因为今天来到这里敬拜上帝，我们就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上帝在这里提醒大家，我用利未记11:44来提醒大家，那里记载的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对，上帝的应许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求圣。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我稍微再总结一下。上帝在这里跟以色列人就讲说以色列会灭亡，结果只有少数的人会生还。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寻求我，好让你们得到生命。但是你们寻求我，不能按照你们自己的意思，不能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不能到伯特利或者到基甲去，你们要按照我所吩咐你们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也被提醒说，上帝告诉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保护我们，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罪过。但是同时上帝也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当我们寻求善，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知道你是掌权一切、掌管一切的神，我们也知道你是知道一切的神。上帝，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只有你知道我们的心。主，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把你的灵赐给我们，伸出你的手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转向你。求主你不断的提醒我们，在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已经属于你，我们应该以你为乐，也求主你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主，求主你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同时也劝勉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每时每刻真的是寻求你，不要寻求恶。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之圣名，阿们。